你成长。
生活抱抱，抱抱生活，生活抱抱，王蓉和您拥抱每一天。各位生活抱抱的听众们，早上大家好，高兴我们又在空相会，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王蓉。那么星期三为大家进行的是南方好生活的节目单元哈。不晓得朋友您喜不喜欢读书，那么如果您喜欢读书的话呢，在我们高雄是有很多的这个读书会呢可以让大家来参与，那特别是在我们高雄市立图书馆的高雄文学馆这个部分呢，事实上今年一段时间的新芽读书会，那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来加入。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要为大家来介绍我们高雄文学馆特别为喜欢读书的朋友所设计的这样的一个读书会活动，新芽读书会。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带领新芽读书会的老师喜汉老师来到节目当中，那么跟大家来聊聊新芽读书会这样一个读书的团体。那么现在喜汉老师已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我们先后喜汉老师早，你好。
啊，你早。各位朋友大家早。
是，欢迎喜汉老师。喜汉老师是我们高雄在地的文学作家。那喜汉老师的名字非常特别。喜是欢喜的喜。那第二个汉呢很难写。
对，不好写。
老师要我们先来认识老师了解一下好了。这个汉当初为什么会取这个喜汉，而且这个汉有别的特别的意义吗？
因为其实我自己很喜欢荷花。那汉淡这两个字呢，它在古时候就是荷花的一个别名，那就是说荷花刚出荷，我们所谓的出荷，对，那因为喜欢的关系，所以就是用这样子两个字作为自己的笔名，所以我这几年来呢，一直都是用这两个字呢在做文学的创作。
是，这个汉是草字头，然后底下是一个书函的函。
对，我们姓公文的那个函送那个函，对，
是很特别也很漂亮的一个名字啊，喜汉老师。那其实喜汉老师在我们高雄地区创作了很多的这个文学作品，那前段时间在旗津驻地啊，那也出版了自己的这个书籍，很特别，也做了一个长期的一个观察跟写作这样子。好，那今天我们聊的是我们高雄文学馆的新芽读书会哈。那这个读书会好像是每个月一次，是不是？
对，每个月的第一个礼拜六早上10点到12点。
每个月的第一个
礼拜六，
第一个礼拜六
早上10点到12点，
早上10点到12点，
对对。
这个读书会已经进行一段时间了吗？
对，它其实已经好几年了，但是之前的话是由一位何雨燕老师来导读，那从今年开始才以我来当带领人。对，
是每个月的第一个周六的上午10点到12点，
对，
新的老师带一定有自己的一个风格哈。那我们是不是先来了解一下，喜汉老师带你这样的一个新芽读书会，你大概是会希望把这样的一个读书会带出怎么样的一个风格出来？
其实我希望说，因为文学馆它设定这个读书会呢，它是比较倾向比较 open 的，就是不设定固定的成员，因为他认为说文学馆本身就是一个 open 的空间，所以希望说呢是比较让更多的市民能够参与，所以我们没有设定说一定是要读书会的成员，这第一个啊。那第二个的话呢，是我希望说在这个读书会当中呢，它是能够在一起共读，然后一起成长，在生活上或甚至呢在这个文学领域里面呢，大家能够呢开一扇窗这样子。那我在挑选这些书籍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一年呢，一开始就是会在网络上，在文学馆的网络上面呢，我们会公布这一年的书单啊，
要看的书。
对对对，总共12本每个月。那这我今年设定的书单，我会比较多元一点，也就是说不设定说 哪一个年龄层或是哪一个阶级来看。那例如说在我的书籍当中呢，也有那种非常比较难度高一点的，像比我们知道的像达文西密码啦
啊、
那假如说呢这个比较老一点的书籍像台北人
啊、
那比如说女生这个我们讲说女孩子的这个比较一些私密心情的像女儿红那还有我呢里面呢也呢有一些像旅游的像刘克湘的旅记之类的东西，那还有呢甚至一些比较异类的那种年轻人的那些呢他们所创作的小说像女生上帝，那甚至还有一些电影的这个大家的共同欣赏讨论，那还有就是一些小朋友的比较适合小朋友年龄层的，像比如说这个那个歪歪小学的荒诞故事啦，还有少年小树之歌像这样的书籍的话，我们把它摆在暑假就希望说小朋友能够共同一起来所以我们就是在年龄层是不设限的那我在这个带这个读书会的时候呢，我会比较希望说是比较活泼的那所以呢我会在每一次比如说下个月四月我们共读的书是这个龙应台的目送那我通常呢就会在这个三月的时候就会把十个问题抛出去然后丢在网络上面让大家呢在阅读的时候也能够针对这样十个题目呢然后心里面呢这个心里面呢就是先预设自己呢去思考这些问题的话你会有怎么样的一些回答
先抓到一些重点对对
先抓到重点对对对这样的话呢就是比较不会漫无目的好像不晓得应该往哪个方向来看这样子那在讨论的时候因为毕竟我们是文学馆所以我在讨论的时候呢我也会去在这个文学技巧上面那也跟大家做分享这样子
是我们发现就是西安老师所挑的书因为刚刚提到了不设限这个年龄层啊，所以书的类型相当的多，特别在暑假期间也会安排比较年轻化的一个书籍啊，邀请比较年轻的朋友，甚至是亲子可以一起来看书，一起来讨论。因为这个读书，刚刚我们听到喜浩老师提到，它是完全开放的，所以并不是一个说很固定的组织成员的一个团体，所以就是现场去就可以，还是说也是需要事先报个名呢？
不需要，现场去就可以。
哦，这样子。
对，现场参加。
是，所以有心阅读的朋友，想要跟大家来讨论书的这些朋友，那只要在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六上午的10点到12点，您都可以来到这个我们高雄文学馆这个地方哈，那一起来讨论这本书。
对对，
那书目事实上都已经挂在
网络上
了，
对，
那大家可以看看，四月份可能要看哪本书？刚刚提到是目送嘛，
对，龙应台的目送，
现在很红的一本书，
对对对，
是是是是，其实这样的读书会也蛮特别的，你说，没有一个固定组织的一团体。反正应该比较没有压力吧，我会觉得。
对啊，是没错，就是说，他们的发言也好，就是讨论啦也好，或者说甚至于参不参加，他们也没有说一定固定，你一定得怎么样。
不是说每个月都要来这样子。
没有。对，不过我们大概原则上就是，假如说你一年当中能够出席6次，那我们会文学馆会等于说赠送一本文学馆里面的他们出版的书。
哦，奖励嘛。
对。那假设说是12个月都参加的话，我个人会私人送礼物。
哦，这样子啊，谢老师要鼓励大家就
对
了。
对对
对，
希望说大家能够一起来共读。
是，所以这么长期下来，应该也有一些朋友他可能每个月都会来吧。
对，有，对，有
也蛮有心的一些朋友，
对对对，没错，
喜欢阅读的朋友，
对，没错，对。
那一种就是可能来一次或来2次，他可能就是对这本书很感兴趣，希望想跟大家一起来讨论吧。
对，没错。那有一些像像几个月下来就是发现就是说他们其实都会针对书，就这个书是我感兴趣的，那可能他就参与的比较踊跃一点这样子。那我其实个人会觉得说阅读的话呢，它其实应该再多样性一点。那或许说这个是你比较有兴趣的，那可能不是那么感兴趣的，其实也可以到场来听听看别人怎么说。对。
不过 还是要先看过吧。如果没看过啊，希望说到现场去听，会不会有点隔阂的感觉？
哎，还好哎，因为其实我觉得这几次下来，我发现还是有人是没有读书的
啊，对，没有事先看过这本书，
没有看过，所以他会就等于说他到那地方，他就真的就是想听而已。对，我觉得那个也无妨。
其实也是另外一种好处，就是我们去听听看别人对这本书的意见，或许哎听完之后你觉得这本书的内容不错，
对，他再去看也可以，对啊，对，
了解一下。哎，大家对这本书的一个风评跟看法、观点这样子，那其实也是一个蛮有趣的活动。
对，
老师跟他谈谈看，所以说你觉得来参加这样的读书会的一个好处，好了，
我觉得就是说，因为我自己在阅读的时候，我常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我们通常会，人在阅读的时候会有一些盲点，就是那个盲点是你自己不知道的。那你通常一本书读完之后呢，可能你只看到你要的东西，但是呢，我们在透过读书会的这个当下，你会发现哇，这样的一本书当中怎么有这么多丰富的东西我没看到。所以我觉得呢，这个读书会是打开阅读的另外一扇窗，那让这样的读书会呢，在共读的情况之下，不止让你自己对这本书呢有更丰富的了解，而且我觉得读书会呢，其实它能够让你的生活就是有它更多的一些解决的一些面向。比如说例如举个例子好了，那我们再看第三本，就是上个月的想太多，它那本书其实它是一本所谓的疗愈文学，现在蛮流行的啊、那里面呢它是图文的东西，那图文的东西的话，有些人他可能看的时候就是我只看图，那可能那文字的话我的感受不是那么深，可是当下呢，在呢很多人阅读的时候，他发现诶某一则诶我的感受是什么东西，那你就会再回去诶我在阅读的时候我怎么没发现，然后你也可能会引起共鸣，也不一定。那我觉得对生活呢，它有时候是一种另外一种解决啊，就是说你在生活当中，我们常有时候呢是有一些盲点或者是有一些困惑的时候，但在阅读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诶透过大家的分享，那原来同样的一个问题我自己也发生了，可是别人他有别的一种解决的更好的方式，然后我可以领受他那样的解决方式，然后用到我自己生活上，所以我觉得那是一种不同的成长。
是，有时候自己看书可能就像刚刚喜涵老师提到的，难免都有一些盲点，抓不到一些精彩的部分，那透过这样子读书会的参与过程当中，帮自己打开阅读的另一扇窗，听听看别人的一个想法，那再回顾一下，哎，我们在阅读过程当中是不是遗失掉了哪些部分？这样子，再重新发现另外一种精彩，这样子，是哈。提到这个部分哈，读书会难免就是要发言，一起讨论嘛。可是会不会有些朋友是喜欢看书，不喜欢说话的？
有，蛮多这样的朋友。那我觉得我都不会勉强，对。所以假如说，麦克风拿到手上，他如果不想谈 ，OK 就过去，没关系。对，那其实我觉得读书会应该还是比较自由一点，大家的那个压力比较不会那么大。
是。哎，老师应该带读书会的经验相当丰富啊。那这样子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个形态，跟比如说有一些是固定读书会的团体，有一些固定成员这样的模式，你觉得各有怎么样一个差异性，或者说你觉得各有怎么样的好处吗？
假设说是一种比较组织性的、比较坚固的那样的团体，
固定成员的，
对，有固定成员的话，它的好处就是说，它大家的互动，它在第一个大家熟悉，熟悉的话呢，我就比较那个那个场合我是比较敢讲话的，那也大家摸熟了啊，那也知道说大家互相的背景，那也比较能够呢在各自的背景当中有一些呢这个协调，然后呢有一些融合。那假设说是那种不是封闭的，就是比较开放式的，那它的优点就是说比较自由，那可能这个月你会有很多惊奇，你不晓得谁会进来，谁会跟你有怎么样的互动，对，这个是好处。那坏可能比较不好的地方也就是说就像我刚说的，它的那个熟悉度不够，那种熟悉度不够的时候，往往呢就是你会感觉到说好像这本书当中呢，它大家呢就好像你会不知道说这个人他可能会阅读到什么程度，那可能就说或许你会到这个地方之后就怎么好像少了一点什么东西，那种熟悉感，
有时候有时候可能没办法那么深入的那种感
觉，对，没错，就那个熟悉感也不会那么足够这样子。对，
是。不过一场读书会这个参加下来之后，大家应该都是 心灵上的收获是很饱满的吧。
嗯，应该是这个样子。那其实像我在带领读书会的时候，我每一次也会针对那本书也会有不同。例如说我三月那个想太多，那因为它是比较属于疗愈文学，那我会比如说做一些小测验，现场做一些小游戏，让大家呢也可以从游戏当中更了解自己。对，等于说配合那本书，配合那本书。
希望老师在带这个新亚读书会的时候，不只是读书会，可能还会设计一些活动，
对对对，对没错。
就看书的这个走向啊，它的一个风格这样子。老师挑好了这些书，那这些书都是老师喜欢看的吗？
不一定，讲实在话真的不一定。但是我会希望说，我刚讲强调了一点，就是说，我觉得读书不要太狭隘，
不要只读自己喜欢的，
对，真的不是，不要这样子。
有时候就是要强迫自己看，
对，
看一点不同类型的书。
对，所以这是读书会的好处，就是说，它读书会这个部分等于说会。假如说是封闭式的读书会，会造成一个现象，就是说，哦，这本书不是我想看的，那我就得逼自己去看，我就觉得好痛苦。这个带封闭式读书会造成的一些现象，
压力这样子，
对，压力。但是另外换一个层面讲，就是说，哎，我逼自己，在我不可能的范围，我再去做不可能的这个事情，但其实有时候那个收获是你自己会惊奇的，对。比如说举个例子，像想太多那个这本书，我刚提了好几次哦。这本书其实我平常不可能买，
因为图画太多。
对，然后我会觉得说，好像疗愈的东西，假如说到我们这种年纪的话，其实我们自己都可以聊自己，
就不需要再疗愈。
对，但是我会希望说，这样的书，因为毕竟它是现在这个时代它的一个新的一个走向，
一个潮流。
对，那我会希望说，让大家看到各种在我们的出版界上，那在这个读书的这个读书会的这样的领域当中，它是比较多元的，对，所以我也把它选进来。
是，其实在我们高雄文学馆哈，每个一次的这个新亚读书会当中，我还看到一个蛮特别的安排，就是新老师有时候也挑选了电影，是不是？
对，没错，对，
变成一种好像讨论会这样子。
对，那像我们今年的这个电影的部分，就是第一个月我们是《囧男孩》这个是等于说是很新的一部文学电影，我自己把它设定为是一个文学电影了，因为本身我觉得它这部电影当中，它其实蛮多那种文学的这个元素在里面。对，那像接下来的这个应该是
年底的时候吗？
五月
的
时候，五月的话是《龙傲慢与偏见》
那是电影吗？
对，那是电影，
播放影片。
对，影片。那因为这本书这部电影它本身也有那个小说嘛，所以当天我们可能就是电影看完之后，我会去跟大家讨论，就是它小说跟这部电影之间的一些它改编的这个部分，反而会是一个重点，
就是在编剧上是怎么样做的取舍、啊，
没错没错，
一些技巧方
面，对对对，
这样子。那其实蛮有趣的，
对啊对啊，
所以不只是这个文学读书会，也算是电影文学的一个欣赏跟讨论这样子，
对对没错，
蛮有趣的。好，今天我们是非常高兴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我们高雄在地的文学作家喜翰老师来到节目当中。那么喜翰老师目前在我们高雄文学馆的带领，每个月一次的新亚读书会哈，就是在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六早上的10点到12点，那这个读书会呢不用事先报名，您直接到现场就可以参与。那当然呢，想参加这个新亚读书会活动的朋友，您可以先到高雄文学馆网站点去看一下。那喜翰老师都已经排好到年底的这个书目了。
对，
那您可以看看哪些书您是喜欢的。那您想一起来参与讨论的话，也可以先看一下这些书。
对，
或许这些书可能以前都有看过也有可能啊，一起来听一看别人的一些想法，
对，
交流一下意见，其实是蛮有趣的一个活动啊。参加读书会的朋友应该都是蛮喜欢看书的，
对，没错。
透过阅读当中，真的是获得很多的乐趣，这样子啊。平常啊，大概这样的一个读书活动，大概多少成员来参与？
大概假如说是电影欣赏会人会比较多一点哈、那假如说是一般的读书的话，就是可能他要10来个，对，那或多或少
20个左右这样子。
对，可能就看他们就是这个书那本身呢，大概一般的接受度。
啊，
对，
是，其实读书会人太多也不好带，
对，没错，就很多，那我反而不太能交心了，我的感觉，对，
是，那其实反而就是喜欢有新的朋友啦，有新的朋友大家聚集在一起，那大家可以谈得更深入，聊得更起劲、更愉快，这样子交流这样一个经验、啊，那像吉翰老师本身的角色，你是在带你这读书会、那么在这样的互动过程当中，你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新的一些东西出来呢？
对对，其实这也是我一直都在带读书会，其实我不止这个读书会，我自己社区啊什么都有哦。那在这样子的一种，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其实读书会它本身它就是一种共同成长，对，那经常我也会觉得说，我读的可能在读书会当中，当他不是我这么样，平常阅读习惯的书的时候，那其实我可以从别人的这个身上，我也可以得到很多他的一些生活经验，他的一些一些思想都可以做一些交流，对，
这样子一个经验下来，你发现说，参与读书会，参与这个信仰读书会的这些朋友，他们有些人是都可以谈到很深入的部分，
可以，
是不是？
对，有的真的还不错。像我知道，这个信仰读书会有彭先生，他每一次都到，而且他是阅读的非常的深入，他自己也都会事先做了很多笔记，而且事后都会写读后感。
哎、哦，
对，然后因为那个文学馆他们也有一个刊物，就专门呢把这个他们高雄市的许多的读书会他们的一些阅读的这个心得都会做一些发布。
啊，就是有人要这个写文章的话也可以。
对对对，文学馆他有这样一个刊物。
哦、
那这位彭先生他几乎大概每一期都会上吧。哦、对，
哇、哦，他真的很有心，
喜欢阅读，
那也喜欢跟人家分享他的一个读书经验，这样子。
对对对，
是是是，非常的有趣哈。好，那我想我们话题先进到这边，要休息一下。今天非常高兴，我们是为大家邀请到我们高雄在地的文学作家喜翰老师来到节目当中，那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喜翰老师目前在我们的高雄文学馆哈，带领新雅读书会，这个是完全开放的这个读书会，您或许不需要事先报名，但是您可以先上网去了解一下新雅读书会，每个月一次哈，要读的是哪本书，那么时间就在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六早上的10点到12点，在我们高雄文学馆，那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那么待会儿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再聊。教育广播电台，您现在所听到节目的是生活报报，我是王荣，星期三为大家进行的是南方好生活的节目单元。
快乐学习 day and night， 追求生活百分百，教育广播电台。
这里是教育之声，教育广播电台高雄分台，高屏地区 FM101.7， 嘉南地区 FM107.7， 澎湖地区 FM99.1， 恒春地区 FM99.3。
各位教育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义县县长张花冠。我们国内唯一的文教专业广播电台已经陪伴大家走过50年了，现在教育电台以优势的双网，包括全国调频网跟网络广播服务系统，把文教议题作为主轴的优质节目内容传送到各个角落，让喜爱纯净媒体的社会大众有了最好的选择。很高兴看到教育电台50年来的成长进步，在这里我要祝福教育电台生日快乐，也祝福听众朋友能够透过教育电台享受收听广播的乐趣，了解更多的文教资讯，也让教育电台伴你成长。
各位教育电台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高雄县长杨秋新，关心孩子的你的我的成长，请收听最优质的教育广播电台。
教育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朋友们，你现在所听到的节目呢是生活报报，我是王荣。那么今天星期三为大家进行的是南方好生活的节目单元。今天非常高兴我们为大家邀请到我们高雄在地的文学作家喜汉老师来到节目当中。那么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喜汉老师目前在我们高雄文学馆带领了一个新芽读书会。那么这个读书会呢是一个开放的读书会啊，每个月一次，利用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六早上的10点到12点，那么在高雄文学馆有这么一个读书会的活动，那么欢迎大家来参与。每个月呢探讨一本书，那有时候可能是一场电影，那这些书目呢喜汉老师都已经把它放到高雄文学馆的网站上面去了哈，您可以先去点阅看看，诶，今年可能喜汉老师安排哪些书，那您感兴趣的话欢迎您也来参与这个新芽读书会的活动。那刚刚我们听到喜汉老师其实介绍蛮多有关于新芽读书会的这些相关的话题内容，那么这个读书会其实会一直走下去嘛？
嗯，
那喜汉老师希望说带领这样的读书会，在带领一段时间之后，您可能希望说把它带到怎么样的一个方向去，或者说您有没有更远的一些想法呢？
嗯，其实我在这个读书会当中呢，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我希望它是多元的啊。那所以呢，我会包括所阅读的书也并不设限说在一定在比如说纯文学的部分，所以我里面包括有一些旅游文学的或者说青少年的读物之类的。那我希望说最重要就是说一种共同成长，那甚至也就是说亲子亲子之间的一种成长呢，我觉得也是我自己锁定的一个目标。所以包括像六月的那个安静的游荡，其实我会希望说文学的东西啊并不一定是要在室内的，所以我会希望说或许这样子一个安静游荡，它属于比较旅游性的这样的一个作品的话呢，我甚至可以带着这些呢这个读书会的这个朋友们，大家就走一趟中央公园，然后呢大家在这个游荡当中我们另外一层的一种方式呢来体会这本书。这个是我自己可能我会希望说我的读书会是比较活泼的，那比较多元的东西。那所以比如说像后面的那些歪歪小学荒诞故事，我可能会邀请这些小朋友们，然后呢也让他们呢自己呢去从事一个荒诞故事的一种写作。我觉得跟文学的这个创作结合在一起，这个是我比较的这个长远的一个方向。
所以喜汉老师哈，希望说这样的一个读书会其实风格跟这个方式是可以很多元化的一个方式这样子哈。好，那我想其实时间很长，所以喜汉老师可以做很多的设计跟规划这样子哈。好，那这个工作会一直延续下去。那其实我们知道喜汉老师本身也有自己的工作室，
对，
那像过去呢也曾经在这个迄今驻地写作，那么也写了很多有关于我们高雄的一些这个相关的文学的这些作品哈。
对，
那你现在有自己的工作室啊，是不是有怎么样的一个计划呢？
这个工作室呢它是在高雄市前镇区正和路是一栋大楼里面。那其实原来这个工作室我在应该有10年的历史，可这10年当中我都是个人在使用。那我从迄今回来之后，我就很希望说那有一个空间是艺文人士他们可以呢在一起大家交流，甚至也可以说让这个艺文的活动呢是能够打入社区里面的，所以呢我会把这个工作室开放，就已经在3月的时候已经开放了那开放之后呢，我大概里面的这个活动就是一些艺文沙龙，还有一些艺文的展览然后呢艺文的这个推广，这个是比较这个大部分的这样子的一个我要做的事。那现在呢比如说在4月呢已经第一场这个青少年的系列的写作已经开始了那
4月份
三月底就是所谓的青少年写作那这个写作呢总共是8个礼拜。那8个礼拜当中呢，除了我自己担任这个讲座之外呢，我还邀请了高雄在地的作家像王希晨啦、严英他们呢都能够 很非常的这个乐意呢来为我这个来上这样的课，而且他们都是义务的。对，我们这些课程其实都是义务的，希望说真的能够对社区的孩子们能够有所这个在文学的创作上呢能够有所的这个帮助。对，
青少年写作哈，
对，
这个对象是青少年是多大的孩子？
大概原则上就是四年级到国三都可以，但是我们
小四吗？
对，小四，
那到
国三，对。那我们其实最重要就是说，因为现在孩子真的在写作方面都是比较被忽略的，那会希望说，从最小的，就是他们四年级开始哦，就是他已经对于这个文学的这个已经有这样的简单的基本的基础，那我们再来加强，让他在写作上呢能够有更宽的、更的这个好的一种表现。那至少呢，就是对于我们这个新的一代的这些所谓的文学幼苗，能够呢尽量能够提拔。
是，我们刚刚听到西洋老师提到您的工作室是在前镇区郑和路那一带哈，
对，
是在一个大楼里面。
对对。
那这样的一个空间感觉是比较没有对外开放的一个感觉，所以这个青少年写作的这些课程也会比较针对当地社区的孩子。
对社区，对。就是我们在郑和路这个地方是皇家贵宾大楼啊，那大概就是以这个社区附近的社区都可以这样子。
目前这个活动都是免费参与的吗？
对，现在都是免费。对，
那西洋老师也蛮有心的，等于说在推动自己的一个社区工作这样子，为社区孩子做一些事情。
对对。
你刚刚提到有个艺文沙龙的这个部分，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这个我大概也还是以就是作家啊，我会邀请一些作家，然后来跟等于说这个是比较倾向属于艺文的一种交流。那包括比如说我们高雄在地的一些港都文艺学会也好，或者掌门诗社啦，他们这些社团的话，那我可能呢就邀请他们大家呢这个过来，然后就是不定期的举办有关于艺文的这些呢这个交流，包括可能会设定一个主题，比如说诗的创作也好，诗的欣赏啦，或者是报道文学之类的。那这些东西的话等于说请这些作家来，然后可以欢迎呢这个社区的或者说是各位朋友都可以来参加这样子。
这个听起来可能是比较属于你们文学家的一些这个聚会。
不一定，它其实它是对外可以开放的，因为它并不表示说一定是艺文作家才可以参与。那我是说希望是由艺文作家来带领。对，因为他就他们的专长然后呢可以跟着这个各位朋友呢大家能够呢这个互相交流。所以你们要参加的话，那么打我的手机就是能够预约，因为毕竟我们空间不是那么大。我那整个的这个工作室呢，其实原来工作室大概只有11平。那我自己的这个工作室我把它缩小到只剩下大概4.5平，那等于说开放的空间只有6.5平，等于说我的客厅跟我的图书间这两个部分我开放出来，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到这个工作室里面，你可以呢在那地方呢，这静静的阅读这些书籍，都是属于比较文学类的书籍，对。然后我里面还有一些影片你假如说呢，希望说能够到那地方能够观看的话，那么也呢非常欢迎大家到工作室来交朋友。
是，那其实邢翰老师的工作室就是可以说是新亚读书会的一个延伸嘛。
对，没错。
因为在新亚读书会这边可能也有一些这个朋友蛮喜欢读书会的风格，那就可以继续再参与这个邢翰老师工作室一些相关后续的活动这样子。在社区里面要成立这样的一个工作室，其实要蛮有心的，也要很有热忱，要希望投入这样一个社区服务的工作。
对，
所以除了这艺文沙龙，还有这个写作班，青少年的这个写作班之外啊，希望老师这样的一个空间，是不是未来可能还想做怎么样更多元的一个发挥呢？
大概我会，其实我大概这个锁定的部分啊，就是除了艺文沙龙之外，还有一些艺文展览。那这艺文展览的话呢，可能包括一些艺术界的他们的画画啦、摄影的作品，甚至是一些书法，或者是他自己个人的设计啊。那我呢都在里面会做一些不定期的展出。所以呢，你呢假如说有兴趣也可以 联络我，然后来参观。那这些展出的话，我都会对外发布哦，在网络上，我自己的网站都会做发布。嗯、那你们呢？都这个朋友们，大家都假设有兴趣，都可以过来。那假设这个展出的话，会请这个展出人，那么举办一场，他跟这个那个朋友的一个交流，对，那就针对比如说、哦、他的摄影作品，他的这个主题的摄影的当中呢，他的这个摄影的这个技法啦，还有他的一些心情，大家互相做互动这样、
嗯、啊，等于说这些艺文作者
嗯，对，没错，
跟观众有个交流的机会，
对对对，
跟现场观众有交流的机会。
那还有就是说一些首创的艺品、
嗯、
对，我其实蛮会鼓励一些年轻人也好，或者说只要是你对手工创作你有兴趣的，那你都可以自己做一些手工创作。那假如说你想要在我那地方呢这个展出也可以，那我那边有一些柜子啊，就是小小柜子，那就是你要展出的话就是放在那地方，那让这些呢能来参观的他们可以看得到这样子。哎，但是我原则上在那张不售不贩售、
哦、
那等于说你展出的人呢你可以留下你的这个
联络的方式，
对，联络方式、嗯、然后由这个他们喜欢的人他自己再去跟你联络、
哦、
这样子，对，
是算是一个艺文交流的空间，
对，没错、
嗯、感觉很温馨，地方或许不是很大但是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没错，
吸引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喜欢艺文的朋友，
对，
有个相聚的空间这样子、嗯、今年三月份开始运作嘛，
对，
其实可以延伸下来做很多的事情，
对，没错。
好，那这个部分刚刚我们听到萧老师提到了你有自己的网站嘛，哈，
对，
那有些讯息都会放在上面，
对对，
那是不是也把这个网址告诉大家一下、嗯、
好，那个网站是西汉文学网哦、嗯、那网址是www.pon99.net 点 net 对，然后点进去之后呢、嗯、麻烦大家点那个大汉联文化工作室啊、嗯、这个项目，那点进去之后就会很多有关于工作室的一些活动，
嗯嗯嗯，
对，
www.pon99.net 那进去是
那是一个文学的这个创作讨论的一个那个论坛
啊，论坛哦，它是一个论坛的版面，
对对对，
那还要再点进去大憨联
文化工作室，
大憨憨是那个
憨是那个我们说
憨
憨傻傻的
大憨联
文化工作室，
文化工作室哈，文化工作室、嗯、那就可以直接进入到喜汉老师的个人网站的部分了、
嗯、工作室、嗯、
工作室的部分，
对对，
这样子，那很多的讯息都会
在
那边上面，
对对、
哦、是是是，哎，那新雅读书会的部分是直接连到高雄
文
学馆的网站就可以看到这个讯息了吗？
点那个新雅读书会进去
哦，它的网页上面
有
专区，就
对了，对，一个专区
啊，新雅读书会，芽、嗯、是那个草字头那个芽，
对对，
芽菜的芽，
嗯，
新雅读书会。好，那透过网站可以联系到喜汉老师、嗯、也可以了解到喜汉老师所带领的新雅读书会，那、
嗯、
也可以了解到喜汉老师本身个人的这个工作室未来所做的一些这个活动内容的规划这样子、
嗯、对对，
其实如果住在这个前镇这一带的朋友的话、嗯、应该是蛮适合来参与这个幸好是个人工作室的一些相关活动，
没错，非常欢迎大家一起来
是，我们知道贤老师是我们高雄在地的文学作家，那写作内容也相当的丰富，那您最近的写作计划是怎么，是不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了？
其实在88岁在的时候，我那个大概有2个多月时间哦、嗯、都到灾区里面去，也做一些服务跟记录、嗯、那原来很希望说把这样的东西把它写下来，可是后来发现就说那个真的是很痛哦，那真的就是自己这么多年我一直在这些这些那些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我自己可以说是生长，而且是在我这么喜欢旅游的这些地方，然后已经都是面目全非，那真的是很难写，我当时心里面的感觉就是说那个痛的感觉我没办法从笔写出来，那当时我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因为我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做一些旅游的报道，那这些地方这么美丽，台湾啊，不只说是南部这个地方，很多这么美丽的地方呢， 我们都让他忽略过去了。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爸爸水灾之后才发现，原来我以为这些山水都会在的，可是没想到通常一场水或者说一个地震，这些都会整个都不见了。对，所以我应该在这个当下先把这些都写下来，而且赶快出版。所以我大概原则上在今年啊、可能在六月以前就会把这本书呢让它呢能够出版。那这本书的书名是深情。
深情。
对，深情。
深情款款的
深情。对，深情。等于说是我对这个台湾这块土地我这一份深情，对，写下这样的感情。那
会有照片吗？
有，哎，它是摄影跟文字的一个结合。对，因为我本身自己很喜欢摄影，
对对对，
所以我会把这些比较精华的这些他们的那些摄影的这个照片也都跟文字做一个结合。那其实我真的会希望我自己在看的那些，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就发现这些地方其实很多都已经走样了。那也有的甚至像美浓啦，有些六龟这些地方，还有像再往里面走，很多这些山区的话呢，现在都已经不是这个样子。可是我真的很希望让大家看到它原来这么美丽的样子。对，所以我希望说这本书能够在六月以前赶快出版。
有点类似像旅游文学报道的一个风格嘛。
但是这个旅游文学的话，我会比较倾向一些比较感性的散文的方式来写。不是那种一般旅游，就是我吃什么喝什么那样的写法。对，比较散文，比较内心的东西在写的。对，
是，势必也相当的精彩，在今年就会看到西洋老师这个新的作品这样子。那会不会再继续写一些属于我们高雄比较在地的东西呢？
有，大概可能接下来我会写的是还选定的地点，盐城啊，左营这些地方，大概我接下来选定的这个高雄在地的这个书写的部分。对，那因为我其实去年就一直很想写盐城，可是因为我两年时间都在旗津，所以几乎不太有时间能够出来走动这样子，所以前两年我都是以旗津为主。对，那接下来就是盐城是我下一个目标。对，
这样子的一个写作生活其实听起来相当的精彩，一般人比较没有办法有这样的一个历练。老师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才华，可以来从事写作，然后把这些很多感觉化为文字呢？
我觉得写作的人啊，他会就像我家里面的孩子跟我讲说，我是多一根筋了。比如说我到同样一个地点，我们大家在相处在那样子一个环境当中，我常常会看到会感受到可能一般人没办法感受的部分。我觉得写作人这个东西是必要的，你的敏感度一定要够。然后第二个就是说，那个除了敏感之外，你要很软，就是比较软的一个心肠。所以我常在看一些东西的时候呢，我的态度会比较柔软。那柔软的话呢，你觉得你就会吸收到很多就是外在的一些元素的东西。那些元素的东西其实是一般的人他们感受不到的。那我觉得写作的那个柔软跟敏感是一定要有的。那当然说文笔的话，那当然就是你自己平常就是要培养出来的。
长期的一个训练。
对，长期训练。那这个其实我都每次在谈到这个时候，我都会很感谢我的父亲。对。因为他从小就是我们家五个孩子，他是对我栽培有加啦。对，对我期望也特别高。所以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开始会写波波摩佛的时候，他就逼着我每天写日记。然后他会阅读，而且会帮我修改。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就从小就是一直都是在文学的这样的一个熏陶下，那么这样的成长的。对。
是。写作的这个技巧可以训练嘛，可以培养。但是刚刚西浩老师提到的，就是到了一个地方之后的那个观察力啊，那个敏锐度跟那种柔软心的那种个人的灵性，我觉得这一点比较难培养。
对，这个可能我觉得是柔软的部分呢，应该说是你可能要，我们在生活当中常要放下自己，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一般的我们在到某个地点的时候，我们常会有太多自己，然后去把自己把外面的世界挡掉。那我觉得我们其实应该就是先把自己放下来， 比如说我是老师，我是一个电台主持人，我是一个什么政治的领袖，假设你站在这个角度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看不到任何东西，
你的束缚太多。
对，束缚太多。那所以像比如说我在做一些报道的时候，例如说我那在迄今，我原来是一个就是说在学校里面教书的老师，但是我还是会蹲下来去跟那些可能嚼槟榔的，可能他就是那种一些市井小民，当我要跟他们交流的时候，我一定要站在他们的位置，那个位置经常不是我们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对，那个就是我所谓的柔软。对，然后那个敏锐的话呢，就是说其实敏锐是可以训练的，就是说当你到了一个地方的时候，你训练自己就是看一些细部的东西，看一些比如说我现在看这个人，那我们可能一般人，我看到这个人他穿什么 OK 看完了，他的眼睛什么什么看完了，但是我们其实应该在看到的是，如果我是来描写他的脸部的话，我会怎么去描写这个人的脸部，这个就是一种敏锐度。对，那甚至于我常会训练学生说，好像你走过去一个什么地方，然后你看到什么的，常常很多学生说没有啊，
对啊，对啊，
没有，什么都没有。对，但是有些你会发现，有些孩子他就是有那个天生的敏锐度，他会告诉你说，哦，我刚看到角落那地方有一杯水，那个水倒出来了，嘿，他滴了好几滴在桌面上。哎，他会有这样的一种敏锐的感觉，所以这个是我们平常家长都可以训练的。对，你可以比如说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你可以问他说你看到什么，对，让他去体会。
是，还是可以训练一下这个敏锐度跟观察的，
对，对，没错，
这一个角度这样子啊。可是要化为一个比较内心的东西，这个部分就比较难了吧。
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每个人那个思考，思考的这个模式啊，那有些人常就说在思考当中呢，就比如说我们常会讲说，这作家怎么好像都是一副那个好像强说愁的感觉，作家其实要有那样的特质，
就是感觉会特别的多，
对，他的特质应该在的，就是其实一般人看的就是所谓强说愁，但其实作家他的敏锐的部分跟那个柔软部分，他其实就是这个部分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对，那所以我会觉得说，我刚刚强调了一点，就是尽量的放下自己，到任何一个场所，你就是放下自己，对，把自己丢掉，我今天什么都不是，对，你才有办法很柔软的打入你那个环境里面。对，
是，可以试试看调整一下自己。
对对。哎，
那参加像新雅读书会这样的一些活动，是不是借由讨论过程当中，也可以来培养自己一些写作的能力呢？
有，绝对可以。因为其实我在当时答应带领他们这个新雅读书会的时候，其实我就很希望说，也借着这样子的一种读书会的话呢，也让这个参与的朋友呢，他们也可以了解一些写作的一些技巧。对，比如说可能包括在上一次二月的时候，女生上帝，这就是一个年轻的作家，那我也让他能够现身说法，我把他请到现场，
邀请作家过来，
对，请到现场让他跟大家互动，那也谈到说他怎么样写这本书的一些心情啦，还有他的写作的一些当时的一些整个的过程。那这样子的话，我觉得让大家不是作家的人，他至少看到说人家是怎么样从事写作的，对，这个其实都对大家的一些写作上呢都会有一些帮助。那包括像可能第四月那个目送，对，因为他这本书其实我蛮欣赏龙应台的文笔，他文笔不会太艰深，他其实很好阅读，那他也很能够抓住人心
一些感情，
对，他的感情的处理部分真的是看一篇哭一次，真的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他的文字的能耐，这个是很非常需要有那个能力，
有那个功力，
都有那个功力。但是其实我会觉得说，其实文字的部分，有些人都很想把写很艰深，那但是艰深并不表示他一定技巧好，你反而应该是能够动人，就是打动人心，这个比较重要。对，那我觉得像龙应台的话做到了。对，你文字不需要太用了一堆的这个很美丽的词汇，我觉得没必要，但是就是说你怎么样去抓住人心，我觉得是文学的一个本质，应该要这样做到。对，
是，透过这个读书会其实可以欣赏到不同读者作者他们的一些这个写作的方式，
对，
还有要表达的一些这个东西，借由读书会讨论过程中，其实丰富了自己很多的这个生活内容，也 开拓了自己更宽广的一个视野。
对，
是，所以这样的读书会其实很欢迎大家来参与哈。我们高雄市立图书馆的高雄文学馆哈，新雅读书会每个月哈一次，利用每个月第一个星期六早上的10点到12点，那么由喜汉老师在文学馆带领大家一起来看书，一起来讨论书籍。那其实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我相信大家虽然是短短两个小时，那其实在这边你可以让你看过的书呢又有一种新的不同的一个体会跟感受这样子。好，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那我们刚刚也提到喜汉老师除了在高雄文学馆带领这个新雅读书会之外，那本身在前镇这个地方也有属于自己的工作室，那工作室呢有一些为社区的青少年孩子呢所规划的写作的这些课程，那么也规划有相关的一些艺文沙龙的这个活动哈。那相关比较仔细的这个内容部分，可能就是请大家上网哈，去看看喜汉老师本身的这个网站的这个讯息。那你可以透过 www.pon99.net 哈 www.pon99.net， 那这是一个论坛的这个网页，然后你再点选这个大憨联文化工作室，
对，
进去呢，那你就会看到喜汉老师所有的相关的这个资料哈。好，那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是不是最后还有什么呼吁想跟大家提醒一下？
我觉得文学是一种生活，这是其实我一直强调我在写作的部分啊，我一直很希望做到，就是它是一种文学生活，那也希望大家的生活有生活文学，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创作的一个宗旨，文学生活，生活文学啊，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啊，走入文学的领域当中，让生活能够更美，
是把文学跟生活呢结合在一起
哈。
那您可以一起来参与喜汉老师的新雅读书会，也可以来参与喜汉老师所规划他个人工作室的一些相关的活动
哈。
好，那今天节目呢就进到这边，要非常的感谢喜汉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喜汉老师。
好，谢谢谢谢。
好，要感谢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要祝福您过得充实愉快。那明天早上的9点05分到10点，我们叫广播电台的频道空中再会，拜拜。